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一来就不需要美容了嘛，啊！
哎，你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好笑？还自己一个人笑，笑这么得意。
丽莎，你看啊，
嗯，
耶稣显圣容后是节量无比，那么节量呢，也不要用什么什么 H2 了什么东西了，就是这不需要美容了嘛。
哎，其实啊，每次看到耶稣显圣容这一段经文呢、啊，我都有不同的感想。哎，他可能不是像我们应该不是，也不是第一次读这一篇经文啊。不过它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容光焕发，
可能不是那个样子。好像就是说那个光啊，是照的人很耀眼嘛，
比较亮一些。
对，
嗯。
那所以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怎么样叫耶稣显圣容啊？好像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像那光度是多少啊？
嗯呐。
对啊，
你还去测光哦？
就是因为不知道嘛。
嗯，
我常常在想，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景象，完全不知道。嗯、
不过你这么说也对了。那耶稣面容的改变，其实在圣经中它是没有什么很详细的说明，只是显了圣容而已哈。
嗯，
所以你说去测怎么测，我也不知道。
一个人改变面容啊，是很特别的。
嗯、
通常问我们一般来推理的话，他如果不是很高兴，
就是
生气，
对，
所以他面容就会改。
嗯，
那他究竟是什么心情啊？
嗯，哎，这问题可能就得请个专家来给我们说明了。
哎，还有，
哎，
还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嗯，
你们要听从他，
嗯，
这我们也听过嘛，
对对对。
那耶稣是天父的爱子，
嗯，
哎，推算起来，耶稣叫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嘛。
嗯，
所以我们也是天父的爱子。
瞧你得意的，天主的爱子是受苦的。我告诉你，我才不要当他的爱子了，还要钉在十字架上，不要。
讲的这什么话？老爸，来来来，赶快你听听多默说的。
嗯，
他说他不要当耶稣的爱子，天父的爱子。
对，我听到了，所以我只能讲一句话，多默，
嗯，
你还得多研究圣经，多读他。
哎，又来了。好吧，那我们这个主日呢，已经进行到四星期的第二主日了啊。那么在这第二主日当中呢，读经一跟读经二我来宣读。那么这个福音的部分呢，我们仍然请丽莎来攻读。不过在读经二的部分，有所谓的长释跟短释啊，我们是读的长释的啊。好，读经一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跟十七节到十八节。那时候上主领亚巴郎到外面，对他说，你仰观天空，如果你能够数得清，就数一数星星吧。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这么多。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又对他说，我是上主，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是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亚巴郎说，我主上主，我怎么知道我要占有这片土地为产业呢？上主对他说，你给我带来一头三岁大的母牛，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一只三岁大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鸽子。亚巴郎便把这一切动物都带来了，把它们一一从中间剖开，分成两半，相对的排列成两行，只有飞禽没有剖开。那时候有纸鸟落在这些肉块上，亚巴郎就把它们赶走了。太阳要西沉的时候，亚巴郎昏沉的睡着了，忽然觉得非常阴森，就害怕起来。日落天黑的时候，突然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烧的火炬出现，从那两行肉块中间经过。那天上主和亚巴郎定了一项盟约，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片土地，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这是读经义的部分。 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榜样生活而行事的人。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现在又含着泪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他们的结局是伤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以羞辱的事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将使万有屈服在他权下，他必运用这大能，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得相似他光荣的身体。因此，我所眷爱和怀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该在主内屹立不摇。这是两篇读经部分，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若望和雅各上山去祈祷，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就是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显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伯多和同伴都昏昏欲睡，他们一清醒过来，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站着的两个人。两人正要离开时，伯多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原来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住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声音发出后，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在那段日子，门徒都严守秘密，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
这个福音里头所描述的这个，我记得我们有一幅画，就是耶稣在一个山园里头跪在一个大石头旁边，举目仰天，在祈祷的时候，从天上有一道光下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耶稣显了他的圣容哈。那可是就像刚才我们在开头讲的说，他到底光度有多强？我在想说，他只是在
老爸，你讲错了。
啊，
你刚刚讲的是山园祈祷，
他在祈祷的时候，山上有，我说我看到那幅画，
那
有这么一道光下来照着他，他的脸，所以门徒起来是看到这个光景吗？
不是啦，
不是吗？
不是，那个是耶稣呢，在要去接受他的使命的时候，在路上，他到山上去祈祷呢，是他工作完了要去祈祷，他传教一段工作以后呢，要去祈祷。那祈祷的时候，事实上他那时候有带三个他很喜欢的门徒，
对啊，
就是伯多、若望跟雅各到山上去。那他正在祈祷的时候，面容改变了。
嗯，
这个话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一个小山头上啊，然后下面有三个人呢，就睡得跟猪一样。然后呢，
哦，你侮辱圣人说像猪一样，
就睡得很熟了。然后呢，那个画片呢，中间是耶稣，那他身上都有洁白的光亮，然后两边呢，一个是厄里亚，另外一个是梅瑟。那幅画跟你刚刚讲的那个耶稣三元祈祷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呢，一个光呢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那是耶稣显圣容。
一个是从上面，
一个是从上面投射下来的。
那你下次把那个图拿来我看，我怎么没见过那个图啊？
好 ，OK。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点不同。
是啊，好，那我误会了，我讲错了。不过他这个我们看了这个福音里头讲说，这个谁啊？那个伯多
，
伯多说，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给谁？哎，他怎么知道那两个人？一个是这个
厄里亚，
一个是梅瑟来。
那这就先知的一种感应，圣神的作用了，
一句话就解决了。
对，你看你也想那么多呢。不过很有意思哦，你看哦， 伯多其实看到耶稣显圣容的时候，
嗯，
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自己讲说，哎呀，他情不自禁就讲说啊，这里真好，
嗯，
我们干脆就在这里住下吧。
那这个圣容为什么讲圣容？
嗯，
这是不是他本体？不是人的本体
变了，
你看
变了，
所以那个情况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看了不吓一跳？
因为但丁神曲里面有讲的，所以说天堂的一种景况啊，它天堂它没人描写的各种不同的干涉，但是有一种光实在的，
嗯
啊，所以但丁神曲里面它描写圣堂就讲就是光照出来哈，那里面的人都是白的。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像玉一样的洁白玉，
嗯
啊，看起来你说像透明也不是透明，透明就变玻璃水晶一样的了，
嗯，
它不透明，
嗯，
但是有个形体，
嗯，
但你看出来就是一个白光，
嗯，像碾玉观音那个样子，嗯，
哎，这有点跟那个叫什么阿凡达不太一样啊，他们都是蓝色的，
没看到，还没看到阿凡达，
白色的。然后它是个形
形象，那也就是说，它这个是灵的世界。那耶稣显圣容，就显出他原来的本体，
嗯
啊，天主子的那形象，所以就叫做圣容。
所以但丁神曲，
嗯，
它里头描述的天国的人，
嗯，
是透不是透明，而是白色无瑕的那种情况。嗯，
所以你现在去看说，现在有一本书叫做。到天堂九十分钟嘛，啊，有些人自己经历过了，
啊，
到天堂九十分钟的时候回来的感想啊，
嗯，
这是在光不同，但是这光是彩色的不同的形象的各种光在那边的，也看到人跟他打招呼什么，就那这次人都不是说我们可以看的，就是来去很轻的那种感觉，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把耶稣显圣灵，就是为什么讲圣容，因为他是原来的灵的本体。把肉体化掉了，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当场看到的话，
嗯，
那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它是一个光体喽，
光体，就等于灵体，它就是把肉体就去掉一样。你看
那跟那个画片上画的又不太一样，
就像那个太空大战里面太空人下来，所以一片光，
然后组合起来这样子。
所以很多的
蛮科学的
这种想象啊，都是跟圣经里面的那种传说
结合
起来嘛，在这依据一样的。那我们就晓得说，哎，显圣容就表示说通天了，他已经跟天上呢沟通了。那所以说，厄利亚那个梅瑟才能够出现嘛。
嗯
啊，因为那个厄利亚跟梅瑟如果在
这个
同样这个时候的话呢，是不可能，因为他们
是
旧约里面的人，
嗯，他就说灵的。三灵聚会一样的了，
嗯，
啊，那我们所看的就一个灵的形体，所以下会下嘛，光嘛光亮，你仔细看不清楚啊，但你可以辨别那种形象一样的，就用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呢，哎，这是神迹，所以我们叫做圣容，
嗯
啊，这个不是为圣容跟他的面容不同一样，就不是他现在凡人的本体，
嗯。
啊
嗯
用这个角度来看，
显出了他圣人的一个容貌就是了。嗯，
很特别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啊，后面我也觉得看不太懂。嗯，他说，伯多对耶稣说了，说要搭三个帐篷。
嗯，
原来他不知道在说什么，
嗯，
这我可以理解。
嗯，他糊里糊涂的。
对，因为他已经被吓到了嘛，一个人突然变成光体了啊。
嗯，
然后接着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就害怕起来。云中有人说了那一句话，这声音发出后，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老爸，首先一片云彩遮住他们，为什么？难道变魔术吗？要梅瑟跟那个厄利亚等
好
像，不见
了。
这也就讲说灵离开了人，啊，哎，回去了吗？耶稣恢复他的本体，
又恢复他的本体了。
那我们中国的小说里常讲灵魂出窍嘛，
嗯，
你看到这，我明明看到他做梦里面看到咱们完全跟人一样，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像梅瑟厄利亚在跟耶稣一起显圣容的那一刻中，
嗯
嗯，他们也应该是光体的
状
态，
对，
哦，嗯，
他不是用人的形体下来，
嗯，
所以老爸是说他们是以圣的这个形态出现的，
嗯，
那耶稣显圣容是把耶稣他。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凡人的耶稣是人的耶稣的容貌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那个叫圣容。那后来他们这三个人都走了，就是厄利亚跟梅瑟还有耶稣的他的圣容也走了，所独留下来就一片云彩，
就是光体，
他们走了以后，那光体已经走了，那剩下来的就是耶稣的凡体，凡胎在这个地方，
哦，
哎，
那为什么门徒啊在这段时间都要守秘密，然后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告诉别人？
耶稣告诉他们，
哎，可是从传教的观点来看的话，你看啊，
嗯，
如果他们能够说，哎，
不是，
你看那我们曾经看过这样这样这样，嗯，还发成光体，那不是更容易传教吗？
不是，这样传要的东西要有人证啊。有时候我们在法律上
有人证啊，因为那个
这三个人是他的门徒啊，
门徒
人家就相信度不会这么高啊。
哦，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他们做见证啊？把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他来做见证的原因，就是说这些都在人间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治病呢，驱魔了啊，复活了，大家都看到的，你们来见证一下，这神有那么多人知道，你们可以再找其他人做为你的做见证都可以的。那如果说只是他们这几个人来做见证的，那你们讲就像多么所怀疑的一样的吧？我没看到，你们讲耶稣来了，我不知道，又容易不能取信于人。那耶稣显圣容在这里，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研究说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的预象。啊，耶稣将来升天，耶稣将来要再来，这都是伏笔嘛。
啊，哦，一些小说里面的伏笔，尤其侦探小说里面的伏笔。那所以老爸跟我们解说的这个意思，我大致上是可以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说，眼见为凭，眼见为凭啊。
嗯。
但是跟你太亲密的人去做眼见的话，你去诉说别人不见得为凭，最好是有一些跟我不相干的人。除了这三，如果今天除了这三个门徒之外，还有四五个其他的，根本不是随时碰到的这些人也看到这个景象了。这些人做的见证会比这三个门徒做的见证更强而有力，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人家说这个魔术师的表演好了，他为什么要从观众里面抓个人起来跟他来玩呢？他不要他的助手来，就是他的可信度是更高一些的。
对，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呢，的确是让人感到慌，
感到
没有看
没有碰到过。对，
因为那是天主性的光荣啊，不是人性的。
对
，OK，啊，那现在重点来了。老爸
啊，
耶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节显圣容？
那个时节，
因为那时候嘛，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节是什么状态下他要显圣容？
那这个我们要看到他整个故事里面来讲。其实耶稣那个时候显圣容的时候，已经接近了什么？
他快要去，
快要去
被定的时候，
被定的时候，对，他要接近危难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谈的问题就是耶稣死后的情形。那这里所隐藏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显圣容，门徒看到了，那这个就帮助什么？将来教会的成立，主要的骨干。知道耶稣复活要去哪里？耶稣复活要升天了。怎么升天的啊？也是云遮一下就不见了，对不对？他们就可以知道说，我看过耶稣原来的圣容是什么样，云遮过以后他就不见了。
所以他是为这个伯多禄、若望跟雅各打针哦，让他们心里有所准备。
但是这个预防针打了以后啊，效果不大。你到他被逮的那一天晚上，伯多禄还曾经三次不承认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跟我没关系。
害怕，
这
是人。
他这个预防针打了，我觉得他是很希望说先给他打了这个预防针，能产生一点效果。可是人是脆弱的，
不脆弱。
不脆弱。
孔子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中间总有一个是老师。那老师的教人的方法好多种嘛，一种的亲身体验的，用我的经验来告诉你，我经历过的哈。那一种说我经历过的我才悔改过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错误。
那保禄，
所以保禄呢，他表现的呢是就不若是不承认那个是耶稣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以人性的发出来的。恐惧中间呢，我们也有同事去旅行，一推这样子，一个出关了啊，其他人都还没有出关，他在外面 就不敢再进来了。
嗯，
那人家叫进来进来，因为他人多了就可以证明某些事情嘛，他不敢进来，所以本来很好两个朋友就因为这样子交恶了。为什么？但是我怕进去以后我也出不来啊。
好，没有同甘共苦的心。
嗯，
能弱点就在紧要的时候啊。多么应该都记得，评剧里面常有一句话嘛，是吧？
嗯，
呼吸本是同
林
鸟，
大难来
是
各
自飞一样的。到那个时候，真情才出现出来。
可是这里头三个人当中啊，那个若望，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还带着圣母陪伴圣母，一直尾随在耶稣受难的苦路上，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呢，他和圣母一起把耶稣从十字架上
再放下来，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三个人的性德好像也都不太一致，在他们日后的行为里面啊。那老爸，如果是这样，那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告诉，
等一下，我先说。
嗯，
就像你讲的这个若望，他是一心一意的信。所以
他没有怀疑，
他的见证力不是那么强。那伯多禄是经过了反复的试炼之后，那他的坚强度可能比这个若望要更强，十倍、百倍、千倍都不一定。所以到最后指定了有伯多禄，你来掌这个大权，你来掌这个门徒之首的这个位置。那个若望他是一心一意的就相信了，我打死我都信你的那个。所以他去对别人传教说服的力不是那么强，老爸。
那我们现在讲说，这圣经里面很多理念哈、就跟我们孔孟学说很相关的。
嗯，
那我们讲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所说的必须
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等等等等啊。
好，
那这样子你就想着这个呢，伯多禄就是孟子所讲要降大任给他的时候呢，
他
必须就是各种的考验，对不对？不只承认耶稣，但是耶稣是什么？补救啊，补救教学啊。
嗯，
上次问他你爱不爱我？
对，他三次问
他
你爱不爱我，然后
一次一次的肯定他。
对，就是我觉得耶稣很仁慈，虽然伯多三次，他知道你要三次不认识我，但是呢，我同样给你三个机会，表达你自己的这种爱。
他犯了三个过，然后给他补三个功，
三个功。对，
那这个你就看到说圣经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在。不合理的，慢慢的都浮现出来，都是合理的，因为他都得等于说安排一条路线给你走，你犯错了可以悔改，悔改以后呢，照样的可以重新做人。
嗯，这挺蛮好的。
这个就了解了以后，那我们就晓得说，哎，圣经里面的很多东西真的还就像一个宝库一样，我们还有很多精神还没有发掘出来的。那我们只能够照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现在所认知的一点的来做表面上的解释啊。
所以说在神学院里它有所谓的神学啊，它有这个神学的这个有圣经学这一门学问呢、有很多东西它还没挖掘出来，还继续正在挖当中呢。
那读经一创世纪里面啊，对亚巴郎大人呢、就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他把他带来的这些动物啊，
耶稣叫他带来的，
然后一一剖开，分成两半，还排成两行，只有飞鸟没有剖开。
禽类，
为什么？
它这么小，你剖开看不见
的。这一方面就是一种当时留下来的民俗嘛，祭典嘛。那这里也告诉什么？以前的祭祀都是用动物，跟我们现在所保留的祭祀一样的道理。
嗯，
三牲啊，要做祭祀。那耶稣改革以后的话呢，都不要这些东西了嘛？
对啊，这样子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
对，
耶稣就我是最后的了，没有了。
你看，
哎，
那这里说讲以前要用这么多东西来拜啊，
都要还三岁的呢，都指定要三岁的呢。
嗯，
可是我们现在进口只要半岁之内的，三个月之内的。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前的繁琐的东西哈，都是说用物质来讨好。那现在我们要什么？用心来做奉献。内心的修持比表面的物质好很多了啊！所以现在你看，我们那个祭拜祖先呢，也改了，尽量要鲜花、水果啊，就不要有那些容易腐败的东西。等这都是一种生活上的改进。那很多习俗可以改的，用什么东西来改？其实我们现在改了半天，还追不上圣经。耶稣叫你们祭祀什么？什么都不要。
对，
新的悔改，耶稣要我们祭，能够去朝拜他的时候，悔改、 告捷到我面前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一毛钱都不花你。
对呀、啊，而且呢，其实啊，耶稣非常仁慈哦。嗯、你看啊、哦，不但是告诫如此啊、哦，
嗯，
他赏赐给亚巴郎的那块土地啊，
嗯，
哎，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圣经啊、嗯、和我的地理课本可以相结合。他是从埃及河到幼发
拉
底河，幼发拉底河是古文明发迹的地方，而且非常丰沛的一块土地啊。所以，只要相信他，其实天主给我们的都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期待了啊。
对对。
所以我们从读经一当中可以看到，那我们的福音更证实了读经一的观点，就是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只要你相信，他绝对是最好的。即使你半信半疑，
嗯，
你有悔改的心，
嗯，
就像伯多禄一样，最后还是被拣选成为教会的基石。因此呢，在试训期期间呢，其实不要怕悔改，不要怕面对你自己，尤其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者面对自己的不当，因为只要你有悔改的心，天主给我们的机会岂止是一次，远远超过70个7次呢。
老爸的话，
今天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在读经义里面的时候呢，我看到什么？看到天主的光荣是在夜间才能显现，于是人类在越黑暗的生活中间的时候，越期望看到神迹的出现。所以天主光荣的显现为什么要在黑暗？因为黑暗给我们的是恐惧啊。所以光荣的天主的光出现的时候呢，那就给我们希望。所以当我们面临任何的黑暗、任何困顿中间，我们只要说用我们的心去祈祷的话呢，天主光会照耀你，会指引你啊。所以试训期正是我们自己应该做沉思的、反省的、祈祷的机关。